遥想2001年，那是千史一史，世界喧嚣，造物繁忙，人们一边肆意生长，一边迷惑闪烁。彼时的冯导正值壮年，
还有谁？
葛大爷甚至还有头发。
Money， 打水漂的干活，你明白？
这对中国影史上的黄金搭档，共同呈现了一场荒诞又辛辣的幻想，集体补钙的演艺界，提升一倍速的喜庆哀乐，以及片尾充满顶级商业理解的疯人院。时至今日 ，DVD 市场早已冷却，但版权盈利的模式基本实现。电子商务虽被误判，但流量的财富密码却通用至今。最后，李成儒老师对于高级公寓的构想，恰如他畸变的镜头一样，发生了扭曲。
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
老比里站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业主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跟人家说 ，May I have your store？ 社区里再建一所贵族学校，教材用哈佛。再建一所美国诊所，24小时候诊，就是一个字儿贵。你说这样的公寓一平米你得卖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美金吧。
2000美金那是成本，4000美金起。
2000美金一平也好，4000美金一平也罢，20多年过去了，现实的疯狂比电影里最荒诞的湖州更加离谱，房价远超想象之下，但电影中的物业幻想似乎没能跟上。不单是没能实现24小时候诊的昂贵诊所，哈佛教材的贵族学校更是没有影，遑论那个永远等在门口的英伦管家。回到现实 ，May I have your third 的问候，估计没几个人听到过，倒是经常传出业主与物业的激烈碰撞。随便进入任何一个业主微信群，会发现，即使是最为中立的物业员工，也会抱怨业主；即使最中立的业主，也在控诉物业。似乎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发展后，只有物业这个行业依旧苦大仇深。但如果我们把镜头调转，望向全球，聚焦对岸，日本物业似乎又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画风。虽然很多业主经常吐槽物业，但是如果从根本上讲，我们吐槽的其实应该是物业管理机构。引用维基百科的解释，物业管理是经由专业人力资源于社区之中对建筑物管理与维护与付费使用者定期沟通，目的是使具备良好素质的人员提供管理服务。很多时候，物业管理都被归类为房产的增值服务内。物业除了提供建筑物的劳务与服务，延续建筑物的寿命外，亦可借由经营与维护增加收入，提升不动产与土地的价值。所以实际上，物业管理属于第三产业，本质是一种服务行业。目前很多专家把物业管理看作一种新兴的行业，萌发于商品房改制，伴生于房地产发展。这孩子才20岁，刚成年。但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就会发现这个行业在百花齐放的第三产业里早已被细分为一个单独的垂直领域了。目前公认最早成体系的物业管理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英国正值工业发展时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了严重的房荒。有些开发商大量修建了简易住宅，以低廉的租金租给工人居住。由于环境恶劣，人为破坏时有发生，租金拖欠严重，业主的经济收益也得不到保障。于是有一位名叫奥克维基希尔的女士，在其名下出租的房产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比如要求租户成立委员会，定期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打扫，她也会在房租里抽出一部分用于房屋的修缮维护等。她的管理条例实施后，不能说是成绩斐然，至少也是效果拔群。事实上，希尔女士不是第一个给租户定规矩的人，但是她是第一个让规矩实施下去的人。作为英国历史上知名的社会改革家，这姐姐的人脉上到教会通天堂，下到议员和流氓。从各种意义上讲，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不守规矩的，要么神父上门谴责，要么议员手书问责，遇到实在油盐不进的，偶尔也会有黑帮上门杖责。但是对于守规矩的，这姐姐也是真办事。什么楼梯老化、屋顶漏水，只要你没欠租，他都会派人给你处理好。时间一长，想租他房子的人能从伦敦排到爱丁堡。时至今日，他成立的住房协会仍在提供保障性住房，而希尔女士本人也被奉为物业管理行业的祖师爷。 在希尔女士的努力下，物业管理逐渐得到了业主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但重视归重视，物业行业并没有以此获得很大的发展，在全世界也没有推广开来。至于为什么，说到底还得是各国自有各国的国情在。每个国家的房地产发展不同，物业作为房地产的伴生行业，发展线路自然有所不同。比如提到英式的物业，关键词通常为优雅、尊贵、品质；法式的物业则是周密和细致；至于美式物业则是高效、专业。而我们今天要聊的日本物业，其实属于美式物业的旁系分支，或者说日本物业的管理模式算是美式物业的 Pro Max 版。这么一说，肯定有朋友认为，日本这么个百年老店都能量产的国度，物业管理这么发达，肯定也是百年行业了吧。但说这话的朋友多少有点草率了。众所周知，由于上世纪日美之间的小摩擦，40年代的东京遭受了一点小破坏，市区从废墟到盖房总得盖个几十年吧，所以日本的物业起点得从80年代才开始。二战后日本住房紧缺，政府接连颁布了两条法律，住房金融公库法和公营住房法，大搞一户建。此时虽然解决了住房紧缺，但忽略了人口增长。过了20年才发现，老百姓的一户建都盖到了皇居门口了，于是马上推出了城市发展区域保障法和居民房屋统筹规划等新的法律，发力保障型公寓住房。这下住房和土地的问题都解决了，但又忽略了邻里关系。以前一户建都是各扫门前雪，毕竟连房带地都是我的，出问题也是我自己负责。但现在大家都在一个楼里住着，楼房出问题了，凭啥就我一个人张罗收拾？一来二去，公寓变成了邻里冲突的高发区。政府一看这不行啊，街里街坊的大伙得和气啊。日本于1979年成立了高层住宅管理业协会，并确立了共同住宅管理体制，要求每个公寓都得自发成立住户组织，以后楼里有啥事儿，大家商量着来。而随着80年代日本经济的全面腾飞后，三井、三菱、住友等大手财团在房地产行业纷纷发力。这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同样是精品公寓，都想把自己的房子卖出去，那就卷呗，卷完地段卷装修，卷完配套卷销售，卷到最后卷无可卷了，开发商眼睛一转，我还能卷服务啊，于是纷纷引入了物业管理概念，从卫生到安保，从墙体到管道，就让我来守护您的生活吧。什么？您担心我不专业？开玩笑，这房子就是我盖的，我踩一脚地板都知道下面有几斤水泥，我能不专业吗？就这样，在开发商极致的内卷下，业主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走进了自己的房子。但住了两年就发现这味道不对呀，怎么一开始的帅哥保安变成了中年大叔了？怎么以前随叫随到的维修师傅都要提前预约了？怎么楼道里的垃圾都不好好扫了？业主们感觉苗头不对，就赶紧问开发商，结果开发商把脸一扭，哎呀，我们楼盘很多，所以物业团队也很多，为了不让他们带卷，我们这都是几个团队轮流换的。你问我之前的帅哥去哪儿了？当然是进最新的楼盘了，你要是离不开他，要不去我们新楼盘再买一套？眼熟不？眼熟就对了。说清楚哈，我聊的都是80年代的日本物业公司，他们挂靠大手开发商，开盘时疯狂卷服务，可不到两年，等房子卖的差不多了，就原形毕露了。于是业主委员会纷纷去找开发商讨说法，结果每次都被开发商发两盒羊羹，塞几张购物券就打发了。为啥？因为委员会里有坏人啊，部分委员收到的羊羹可是福泽谕吉牌的，结果就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业主内部都不团结，怎么能维权呢？而随着业主和物业矛盾的越发激烈，物业管理终于再一次成了社会问题。政府一看版本都快跟不上开发商了，一怒之下又更新了两个补丁，区分所有权法和物业管理服务规定。前者要求住宅楼的物业管理公司是由居民管理委员会自行选雇的，居民管理委员会由3至7人组成，每届委员会任期两年，委员会成员由楼内所有业主轮流担任，委员会负责了解业主的意见，监督检查物业管理公司的工作，同时设专人管理账目。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工作 都是尽义务，没有报酬，不受任何外来权力的操控。后者要求物业管理公司作为会员，接受高层住宅管理业协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协会每年定期举办物业管理公司的专业人员考试，不合格者不能从事物业管理工作。自此，日本的物业管理行业才开始日渐规范。如果你问物业管理都在干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因为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规章，为物业管理的业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无非就是修缮维护、安保卫生等范畴。但是同样的事儿，为什么有的人干得好，有的人干得糟，那就要从细节上见真章了。举个例子，房子建造完成后，经过了长期的风吹雨打和紫外线的照射，房子的外墙经过了若干年之后一定会出现裂化，下水道管经过几年的使用后一定会出现堵塞，全球的都是如此，毕竟物理规律可没有国籍。但是在日本呢，很多三四十年房龄的房子看起来都有着和时间不符的心，你不问压根就看不出来是昭和的遗存。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便是日本物业的核心思想，定期的维修，而且是预防性维修。日本的物业有不成文的规定，不管下水道堵没堵，物业一年清洗疏通一次，楼顶的防漏系统五年修整一次，十年大补一次，外墙每十二年重新刷一遍，电梯是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每十五年必须整套换新。美国的物业行业执行白皮书规定的消防系统检修是每年检查一次，日本物业本着防患于未然的理念，不是等设备坏了再来修，而是直接在预防设备损坏上就下了大功夫，且规定周期至少每六个月进行一次保养。总而言之，不管设备设施有没有出问题，都要以它会出问题的预设去进行维修养护，不然等真出了问题就完了。注意，我说的是完了，不是晚了。而这里的完了不是指业主，而是指物业公司。前面提到过，在日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居民委员会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居民管理委员会由三至七人组成，每届委员会任期两年，委员会会由业主自我推荐，然后由大家投票产生，楼内的所有业主轮流担任。简而言之，议长就是业主代表，他们对于物业的选择享有绝对的主导权，而物业公司则是实实在在的服务方，业主花钱，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竞争上岗。特别是在日本这种服务社会里，物业公司的口碑好坏完全是可以决定一家物业公司的生死的。但相对应的，物业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业主也要支付相应的报酬。目前在日本，如果你买一套房子，每个月一定会产生的费用，也就是所谓的很多人喜欢除了房产税外特别喜欢聊的持有成本，分别是物业管理费和房屋修缮费。咱们先说物业管理费，这个很简单，就是上文所说，这本质是用整栋大楼的业主雇了个第三方的服务机构来对你的大楼进行日常的打理清洁服务。目前东京的大部分公寓和塔楼的管理费都在一到两万左右。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小公寓虽然需要的物业费没有那么多，但对应的一栋大楼的户数也很少，极端的只有二三十户。而高级塔楼虽然物业团队提供的标准五星级酒店服务，但对应的户数也在上百户甚至更多，所以整体一均摊，导致了两者的物业管理费这块差距不大。当然了，您要说您的房子在港区的麻布台 Hills 或者是 Garden Hills， 那上面的话您当我没说。而第二个费用就是房屋修缮费，首先在购买新房时，您必须缴纳一笔维修基金，这笔钱大概是房屋总价的 3% 到 5% 之间，之后的话每个月再缴纳固定的费用。这个费用取决于众多因素，比如房屋的大小、公寓的品质、公寓的楼龄等等。但必须要说明的是，由于物业与开发商的剥离，因此保证了物业服务质量，开发商在卖楼时也必须缴纳一笔维修基金，而这一笔维修基金必须超过所有业主缴纳的维修基金的总和。顺带一提，日本一楼也要承担电梯费和屋顶的工程费。很多人说，我住一楼又不用电梯，屋顶漏水跟我有毛关系，为什么要我承担这不搭嘎的费用呢？但是在日本呢，这是行不通的。日本人认为，住在一个大楼里的所有业主，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整栋楼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共有的，因此所有的维修费用必须大家都得有份儿。 正因为日本人的这一种集体主义思想或者是从众思想，使得日本楼盘管理过程中很少会产生业主之间的矛盾。至于维修基金被挪用更不用担心，法律规定维修基金不是房管所管理的，而是由业主委员会直接管理的，钱放在银行里，需要使用时由物业管理公司提出预算，业主委员会审核批准支付，政府无权也不能介入此类民间事务。因此业主与物业完全就是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关系，你丫要是敢和业主呲牙，赶紧麻溜滚蛋，没有张屠户不吃混毛猪啊，你不行，这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物业公司可都准备着接盘呢。而物业公司之间呢，目前普遍内卷，一旦选定了物业公司，业主们都会收到一份详细的报表，这些物业管理委员会就会和业主委员会共同商定出一个至少长达30年的公寓楼维修计划表，近几年已经卷到50年了。计划表详细列明了什么时候修理屋顶防漏系统，什么时候修理外墙，什么时候疏通下水道，什么时候检查供水系统，什么时候检修电梯和更换电梯，都清清楚楚地写明具体的施工年份和施工时间，并印成了册子，业主们人手一份。千言万语一句话，爷您安心住，剩下的都交给我们了。写完这篇内容的时候，我打开了某乎搜索物业的相关问题，其话题的浏览量显示为5亿，前排高赞提问分别问，物业有权利限制业主封阳台吗？什么情况可以拒绝缴纳物业费？为什么物业总把自己当小区的主人？物业动手打业主，面目狰狞。古语云，安居乐业，愿居者有其屋，也愿居者有其安。最后，如果诸位对物业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